英灵长药两香山。孙中山住进行园当天，经张静江、胡适之推荐的一位著名中医便上门试诊。这位医生果然有本事，开了两剂药，服后不久，孙中山肿胀的双脚居然消退了不少。经继续服药，两天后化验血液循环情况，发现也有所好转。始终被病魔折磨得寝食不安的孙中山，晚上竟安睡了整整八个小时。大家似乎看到了一丝光明，但是从22日开始，病情又开始恶化，人们急忙再请另外两位中医前来试诊，但这二位的医术似乎不如希望的那么出众，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肝血大亏之症，也没什么更有效的办法，人们只能抱着最后的希望，继续让孙中山服用中药。在孙中山治疗期间，广州的革命同志以及他的亲属焦急万分，纷纷北上探望，他的儿子孙科、女婿戴恩塞和亲属宋子文、孔祥熙以及党内人士汪精卫、胡汉民、何香凝等陆续到达北京参加护理。3月11日早晨，何香凝前往孙中山的病房探视，发现他病势凶险，瞳孔有所放大。何香凝经验丰富，马上与大家商议，认为必须立即让孙中山在遗嘱上签字了。他与宋子文一起向宋庆龄说明了情况。宋庆龄忍住悲痛，带领大家来到孙中山的病榻前。孙中山这时神志十分清醒，命人取来早已拟好的遗嘱。由于身体十分虚弱，他的手抖得几乎握不住钢笔。宋庆龄轻轻拖着他的手腕，在文件上签下了他的名字，孙文。他签署的三份文件分别是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联遗书。3月12日凌晨，痰呼上涌，口不能言，家人及同志环立于病榻旁边，怀着无比的悲痛与他告别。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当天中午，孙中山遗体被运抵协和医院，经手术取出内脏化验，证实孙中山肝癌属实，同时还发现胆囊内有6块结石。据北京协和医院保存的孙中山病理报告，孙中山患的原发癌并非肝癌，而是胆囊腺癌转移到肝、肺、结肠等处，可见他已经被病痛折磨许久了。3月15日，遗体经防腐处理装殓完毕，被移入棺内，棺为椭圆形，上方有玻璃棺盖，以便公众吊唁时瞻仰。那已是3月中旬，本应该是春暖花开的季节，但15日这天突降大雪，似乎上苍也为伟人的去世而感到悲哀，许多人冒雪前往医院，希望瞻仰孙中山的遗容。3月19日上午，孙中山的遗体被送往中央公园社稷坛大殿，沿途自发送葬的民众多达12万人，自协和医院至中央公园沿途几乎没有空暇之地，以致交通为之堵塞。4月1日是公祭的最后一天，上午竟有73所大中小学的学生赶到社稷坛，为了避免发生拥挤，不得不以抽签的方式决定瞻仰遗容的先后次序。关于孙中山的安葬方式及地点也有很曲折的故事。孙中山生前曾经表示过，希望去世后能够葬在南京，那恰恰是在13年前，即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向参议院行辞任礼，卸去官职，他感到一阵轻松。当天他在卫士陪同下到南京郊外的紫金山打猎，在南山的半山寺附近临时休息。孙中山环望四周，见天高云低，山清水碧，松柏繁茂，景色宜人，不禁赞叹道，这可真是一个好地方，我死后如果能葬在这里就好了。如今一代伟人终于辞世，国民党决定遵照他的遗愿，将南京紫金山选为墓地。孙中山刚刚逝世， 便立即派员前往南京勘察。由于园林建设不是短期内能够完成的事情，因此治丧处决定将孙中山的遗体暂错北京香山碧云寺，待南京陵园建成后再正式安葬。4月2日上午，孙中山的灵车在庞大的护灵队伍陪侍下赴西山而去，无数民众走上街头含悲为孙中山送行，有20000多民众竟然跟随灵车从市里一直步行到香山。下午4:25，车抵碧云寺，为了安放孙中山的灵柩，在公祭进行的同时，治丧处已安排人员进行了紧急修整，并在寺门内外竖起数座牌楼，在牌楼和各道寺门上悬有大量的挽联和横额，其中中法大学的挽联耐人寻味，赤手创共和，生死不渝三主义，大明垂宇宙，英灵长耀两香山。所谓两香山，是指孙中山的出生地广东香山与他灵柩暂错的碧云寺所在地北京香山。孙中山人生的起点与终点居然都与香山有缘，未免太神奇了。而第五重门上有释净和尚的挽句，应属最为简洁，今世如来。对于为济世救民而鞠躬尽瘁的孙中山来说，这也许是最恰如其分的评价了。停放灵柩的石龛在气势宏伟的金刚宝座塔下，由于地势陡峻，不得不架置一座木桥，使用系在绳索上的特制小车以人力拽引上行至塔座，并由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和女婿戴恩赛亲手将灵柩安置到位。5:30，灵柩安放完毕，再次举行公祭后，众人退出。1927年4月，南京政府成立，第二年6月，北伐军攻占北京，后将其改称北平。而经过长达3年的建设，位于南京紫金山的中山陵也宣告竣工。1929年5月，国民政府举行了盛大的总理奉安大典，将孙中山遗体运往南京安葬。那将是又一段曲折的故事。